军队不满将游客被非法绑架，怒火上升，恐爆发政局地震。陈伟杰踩中共陷阱，身陷囹圄，面临遣返。北韩官场盛行算命，十公斤大米问前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国防部自宣布将游侠同刘振立被立案审查之后，解放军各军种、战区未见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有中共体制内官员的爆料话，军方不服将游侠被捉，质疑程序合法性，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可能将出现反转。时评人唐伯桥话，将游侠案尚未定案，内部正就拘捕合法性争辩。张的家属及其部下已经表达不满，进一步行动被迫暂停。习近平的绝对权威首次遭遇挑战，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上升。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指出，将游侠倒台至少带来四大影响，并可能牵动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走向，甚至不排除出现弱主接班的局面。将游侠倒台首先推动解放军世代交替，现在已经出现1970年出生的将领保卫，未来可能成为二十一大的中坚干部。其次是军心不稳，习近平以恐惧治理掌控军队，将领虽然升迁机会增加，但是升得快落得亦快，导致普遍焦虑。第三是领导人威信受损，清洗多发生在习近平长期执政期间，新保上的人马与习近平关系疏远。其次，处境远如被孤立在深宫的皇帝。第四，短期内中共发动重大战争可能性降低，因为军委尚未保齐，人事仲未稳定。如果二十一大出现类似明太祖为个孙朱允炆铺路的弱主接班格局，现任常委蔡奇、国务院总理李强未来都有落台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0号召开会议，但是通稿未提及将游侠刘振立被立案调查一事，只是反复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华社报道，会议由习近平主持，听取五大机构党组及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要求各党组以习思想为主导，确保中央权威。会议通稿只是以研究其他事项大过张刘案件，当晚央视新闻联播只是由主播读稿，没播出任何会议画面，做法罕见。与此同时，国际新闻协会成员曾曾透露，他接获中共体官员爆料话，军方及部分体制内人士认为政治局及中央军委未召开正式会议，没有集体决策，拘捕张刘两人属于非法行动。军中人士担心这种闪电式清洗破坏了长期依靠程序维持的稳定，尤其张刘在军中资历深厚，网络广泛，此举引发基层与中高层恐慌，指挥链条信任面临崩溃，这种程序违法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战区观望逐步形成，中央决策失误的共识可能合法化抵制行动。下阶段关键在于官方是否会紧急追认合法性，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焦灼状态，大家不敢喐，都指望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战区采取一致的程序质疑，中央的权威就会瞬间崩溃。讲到这里，昨日我们在节目对张游侠写给习近平的信是否真的做了个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认为是真的。刚刚有关这个独家爆料话，都指望有人能够带头振臂一呼，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战区采取一致的程序质疑，中央的权威就会瞬间崩溃。你认为会有人站出来吗？如果认为会，请选择一，不会请选二，亦欢迎你写下你的观点，我们会将精彩的评论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近日英国首相斯纪贤访华三日，相关画面在 X 平台引发热议。仪式上，斯纪贤检阅仪仗队时 步伐生硬，情绪紧张，甚至需要李强出手纠正走位，相关事项迅速走红。司纪贤参观故宫时，中共并未清场，只是由处科级翻译陪同。评论人士超明指出，司纪贤待遇就好似普通游客，连中共都不将他当回事。新华社报道，司纪贤与习近平会谈时使用的语言亦引发关注。习近平称司纪贤为你，司纪贤对习称有心字的你。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普尔福德认为，这个是语言上的侮辱。这次访问总结付出很多，却一无所获。美国评论家张天亮直言，中共选择使用特定的语言是故意羞辱司纪贤。而唐宁佳表示，北京同意将英国威士忌的入口关税从 10% 减至 5%， 英国公民在中国停留不超过30日可以免签入境。阿斯利康宣布计划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以扩大在药物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29号晚，川普表示，英国和中国做生意非常危险。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 X 平台上呼应此行，警告世界各国与中共进行贸易往来风险极高，强调中国只倾向廉价输出产品与廉价友谊。另外，中共国防部否认《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报道的张又侠向美方泄露核机密讲法，并要求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魏玲玲曾在1990年在复旦大学学习新闻学，当时王沪宁在复旦任教，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唐伯桥认为中共发现这招不灵，只好往回撤。同时，现在所有媒体都对此三缄其口，等待上头指令，而上头迟迟不发指令。中共内部失控，外交失礼，局势越来越紧绷。面对这么多乱象，很多人都会问，在一个充满谎言和压力的时代，还有什么值得相信呢？其实答案往往不是权力中心，而是在一些很真实、很平凡的人身上。就在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内容很简单，却令人很感动。我先生吃了两年多三高代谢补，非常有效，感谢希望之声。换句话说，不单只是一句感谢，更是对健康、对良心、对善良的一份肯定。现在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一条自然调理、不靠加药的出路。台湾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都有改善，连肾功能都由原本50升到52。
我的糖化血色素呢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6，现在呢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呢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那样，越来越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不是针对单一指标，而是由整体入手，帮身体慢慢找到平衡。揀三高代谢补不是揀一个产品，而是揀一个你信得过、愿意支持的良心声音。现在不免现货充足，大家可以直接到健康520落单，照顾好自己，同时支持正直媒体，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2月8号迎来关键的闪电大选。最新民调显示，高市个人支持度依然高企，促使他提前解散众议院。 以巩固执政联盟多数席位。前防卫大臣岛田和久指出，高市策略与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极为相似。安倍通过连续大选建立稳固政治基础，迫使中共领导层重启对话。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陈杰瑞认为，如果自民党与维新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233席以上，将大幅巩固高市内阁统治，并宣布中共施压失败，北京可能被迫重新评估对日策略。这次众议院选举为日本史上最短竞选活动，选区289席比例选举176席。最盘民调显示，自民党在比例票与选区票均有大幅增加，预计单独过半，并可能取得安定多数，掌握预算及重要委员会主导权。日本共产党预计大幅流失，从八席降至两至七席。亲台的参政党在比例票可能跃升至十席左右，选区部分则吸走部分自民票，成为潜在变数。尽管最盘自民大幅领先，但是尚有超过半数选民未表态，选战仍存在翻盘可能，特别是中道及参政党在最后阶段的动员力，可能影响部分自民议员选区结果。分析人士指出，即使自民单独过半，高市仍面临党内压力，因为提前解散众议院可能引发批评。这场选举不单止关乎高市巩固政权，亦被视为检验日本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共施压时的政治韧性。2月8日投开票日，最终结果将决定自民党能否维持稳固多数，以及高市内阁能否顺利推动安倍式强硬路线。曾任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负责人、积极参与海外反共与民主活动的陈伟杰，现在被美国移民监狱关押，面临遣返。陈伟杰2025年9月参加由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发起的新冠病毒雕塑车横跨美国巡游启程仪式，并将相片发布在 X 平台。几日之后，他接到电话说可以了结纠纷，前往拿包裹时遭美国 ICE 拘捕，并被关押在亚利桑那州移民拘留系统。几乎同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秘书长姚哥亦遭袭击和拘捕。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认为，这些事件是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设局，目的是打击海外反共人士，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一部分。另外，陈伟杰名下仲有两宗刑事案件，其中一宗源于纽约租房纠纷，他曾为维护权益而被控袭击，但是关键监控证据未被及时使用。金秀雄质疑这些案件可能成为中共利用美国司法系统打压反共人士的工具。陈伟杰长期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罪行，包括活摘器官、疫情隐瞒、迫害法轮功、跨国镇压等，并支持台湾民主自由。他在国内的亲人曾遭警察骚扰，其子被吓到拉黑他。陈伟杰表示，中共惯用威胁家人手段，我仍坚持反对专制。就在陈伟杰被 ICE 关押引发关注之际，28日中国公民关衡的政治庇护申请获得纽约移民法官批准。这一裁决在当前庇护审查趋严背景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指出，陈伟杰长期组织和参与揭露中共罪行，包括疫情追责、活摘器官、跨国镇压等敏感议题，一旦递界将立即被抓捕或人间消失。联盟呼吁美国当局停止递界，并给予陈伟杰庇护。美西负责人史庆梅表示，营救陈伟杰不只是救一个人，亦是考验自由世界怎样对待因反对专制而逃至自由国度的人。每日朝鲜29日报道，平安南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自新年开始， 当地官员及其家属频繁拜访算命师，询问2026年的运势与前途。国家安全人员虽然会定期巡视算命师住所，核查访客身份，但是实际执行中漏洞不少。消息人士指出，官员普遍认为党代会将带来大规模人事调整，不安情绪蔓延，促使他们铤而走险。一名省级检察机关官员因为收受巨额贿赂、释放毒品犯而面临处分。算命师建议其举行巫术仪式，并向上级行贿化解厄运。该官员不单止照做，还送给算命师一辆电动自行车作为酬谢。另外，平城市一名政党官员的妻子亦曾携带10公斤大米前往算命，因为其丈夫接连卷入事件，被要求多次写检讨，她希望提前得知家庭未来走向。消息人士透露，官员级别越高越迷信算命，支付的费用亦越昂贵。若果担心外出泄露行踪，部分官员会将算命师请到家中秘密作饭，但是仍需提防社区巡逻队举报。尽管国家安全部门奉命打击迷信活动，但算命师往往向执法人员行贿，甚至有安全官员私下亦会算命，真正被查处者并不多。与此同时，新年期间普通民众同样蜂拥而至，令当局在严打与现实之间陷入尴尬。之前招先新闻亦指出，虽然招先不允许官方宗教存在，但是民间信仰算命与灵界崇拜依然盛行，甚至影响脱笔、婚嫁与迁居等重大人生决定。1月30日，西班牙警方在巴塞隆纳卫星城市巴特洛纳逮捕一名38岁的中国籍美发店老板，涉嫌利用加密货币向哈马斯资助约60万欧元，约71.5万美元。警方表示，该男子表面经营理发店，实质通过虚拟钱包进行多笔交易，将资金流向与哈马斯相关的实体地址。这次调查起因在去年6月的一场洗钱与欺诈案，警方在追踪非法资金流向时发现可疑交易。搜查中，警方在其美发店及住所发现大量现金、珠宝以及9000支雪茄，疑似走私渠道物资，部分贩卖所得用于洗钱规避税收监管，多个银行账户已被冻结，总资产超过37万欧元。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欧盟将其列为极端组织，并严格监控其资金链。美国早在1979年将哈马斯列为外国极端组织。西班牙警方正与欧洲刑警组织合作，调查该男子使用的加密货币地址是否与法国、德国发现的类似案例有关。警方指出，极端组织频繁利用加密货币和欧洲地下经济，通过移民社区小型零售店进行分层洗钱与跨境筹款，以切断追踪线索。目前尚需要理清该男子是出于意识形态支持明知故犯，还是被跨国洗钱网络利用作为资金跳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